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这个是一直我在寻找的一个话题。How are the dead raised up? 死了怎么能够 raise up 呢？那既然 raise up, with what body do they come? 要带着怎么样的形体呢？那我今天跟各位啊，就讲一些啊，我所知道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啊，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啊经句。好，我们再一次，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的恩典。今天在你复活节的复活主日，我们来你的殿里敬拜你，赞美你。纪念你的复活，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一切颂赞，我们心里的话，心里的感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复活节的圣餐礼拜，这是一个礼拜。那能够在这个时候举行，实在是特别有意义，因为是每年一年一度的复活节，一年有52个主日，但是只有一个是复活节的主日。所以我们想到第一个复活节发生在主后30年4月9日，犹太人的创世历是第3790年弥山月18日，圣经说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就是还没亮，快亮，天还黑的时候，为什么是七日的第一日呢？因为安息日，神睡七天做工，最后一日嘛。那我们的复活主日是在安息日的后面，所以是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主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他复活的情景显现给门徒看，有40天之久，然后就被接升天了。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我们一再的说，我们看到这个果子，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大批的果子要跟着这个果子啊成熟。他的意思就是说，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睡了的人也要复活升天，跟耶稣永永远远同在。那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我要从主耶稣上十字架前和日殓时所穿戴的衣裳去揣摩，然后我们看他出乎牧师的穿着举止，就是一行一动，我们来推论我们复活的形体和能力。这不是盲人摸象，而不是随意的猜测，是有凭有据，是理性的逻辑的推想。人的长相是神给的，衣着可以修饰人的外貌，但人的内涵，包括性格、文化、思想、灵魂、聪明、才智等等，是无法用衣着来展示的。然而就像李白的诗句，云香衣裳花香容，他所表达的人们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容貌。尤其姐妹们，对不对？我们是否也想知道复活的形体是怎样的一个容貌呢？归根到我们要了解的，信徒复活的形体有本质上，就是灵性上的，还有外观上，就是肉体上的两个层面。肉体关乎外貌，灵性关乎你的大脑。俄罗斯有一个医生安东切科夫， 他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美好的，外貌、衣裳、灵魂、思想都应该是美好。我们现在要看看主耶稣复活的外貌、衣裳、灵魂、思想是有多美好。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有多美好，我们就晓得我们复活的身体也是多美好。我要分三段来讲。第一段要讲到主耶稣复活前三天，就是他在世界上最后一次展现出了他的外貌、容貌。第二点，我们要从门徒看到的，从坟墓里走出来的复活主的形体、举止，还有门徒的反应。我们根据这个，我们来推想主复活的形体是怎么样。最后一点，关系到我们所以信徒复活的形体将会是什么样呢？我要用倒退计数法把时间倒退到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所穿戴的衣裳。主耶稣这是复活前三天，就是三天礼拜四晚上在世的外貌。先看看他在马可楼与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的衣裳。耶稣所穿戴的，我想就是一般犹太男人所穿戴的，简单朴实。因为他教训门徒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我相信他的穿戴是很简单朴实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尊贵的，虽然简单朴实，但是尊贵的、神圣的、大祭司的服饰。我们还记得历史上记载，那天天气特别冷，彼得为了怕冷，还记不记得到该亚华的田野里跟着仆人一起烤火？那这是有记录的啊，那个整个的气象记录啊，都有记载。所以他那天晚上，主耶稣所穿戴的可能是全副衣裳，有五件。我们先看第一件外衣，就是束腰外衣，那就是外袍嘛，就是外套。那怎么你知道主耶稣有穿这件外衣呢？因为约翰记得很清楚，约翰说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离开了他的位置，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麻巾束腰，就跟每一个门徒洗脚。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那洗脚完了以后又穿上他的衣服，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有穿外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马太福音记载比拉多的兵丁戏弄完了以后，把他的衣服都剥掉以后，鞭打他，戏弄完了以后，怎样？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所以主的这衣服就是 himatio， 就是同一个字，就是外衣。我们再看第二件，他有穿礼衣。刚刚我们讲到读经的时候有读到礼衣。他是为我的礼衣研究，就是这个就是礼衣。七筒是紧贴皮肤的，就是皮肤上紧贴的那些衣服叫做礼衣。那么这个七筒解释比较困难，有时候不一定是最里面的礼衣。比如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但他用的还是同一个希腊字啊，撕开衣服，我以为是撕开大衣啊，没有，他撕开的是礼衣，撕开的礼衣。那司机约翰随着他说，有两件衣裳的 就分给没有的。哪两件呢？就是外衣跟里衣，跟其他不一定是里衣。但是我们我在这堂讲道里所讲的里衣是真正的贴身的那一件衣服。最有趣的这个马可福音说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哇，清末民初北方人穿长衫马褂，我以前看不懂什么叫做两件褂子，原来是指长衫跟马褂。他们 很有文化素养，西洋教西洋传教士他们的中文的程度我们必须尊敬敬佩。OK, 还有其他的 ,OK, 好来，那我们就大概就知道这个情形就好。第三件衣服是长衣。长衣我认为有一点像礼服，礼服之类的。希腊就叫 stole, 是束腰的外衣。要再稍微把腰部再打个结。那么谁最喜欢呢？文士最喜欢穿这个长衣我们看到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我那时候也看不懂。他爸爸说：“赶快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多好多好的袍子，我们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长衣是礼服之类的，非常高贵的。特别场所才穿的长衣。第四件衣服是祈祷的披风，祈祷的披风。犹太人的祷告啊，庆典啊，上耶路撒冷朝圣啊，办喜事啊，哀事啊，都要披上。我们看的最多，现在的以色列人都很喜欢披这个。披这些披风，那披风常常有它的四角有绑上一种像流苏的事物，你们的姐妹就知道什么叫流苏他们叫希伯来话叫 jit 坠子，有坠子的衣裳就是祈祷的披风，就是祈祷的披风。OK, 我们讲到四件衣服了 ,OK, 兵丁都分了。兵丁分成四份嘛。所以OK, 那我们看到最后一件叫做腰部。圣经没有提到腰部。就是最严肃最方便最体面的男人工作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全身的衣服都会剥去，因为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死刑犯罪犯被钉十字架是这么做的。但是罗马政府尊重犹太人的意愿，在耶路撒冷只允许在耶路撒冷网开一门，那么被钉十字架的死囚犯可以有腰部，保留腰部。其实这也是神或是耶稣为自己留下的尊严。好，我们看这个，我们就比较简单，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在讲些什么外衣就是这一件是外衣礼衣最好的一个图像就是德国的邮票，那么这个是有袖的，有两个袖子的礼衣我想耶稣基督当时穿的可能是没有袖，他只这么开个口。那大祭司穿的可能是有袖的，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的猜。那什么叫做长衣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长衣这是一幅sculpture 是放在海华领军的祈祷披风我们都知道了 坠子我们也知道了 OK 啊，腰部我们也知道了，当然啊，可能也是有抱头巾，可能也是有穿啊三角。那我们再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画家啊笔刷子画下他的笔画笔在画笔吧，他描绘出来的啊复活的主是怎么样的外貌呢，容貌呢？我们不必仔细去看，你如果仔细去看，每一件衣服除了腰部以外都看得到。你看啊，达芬奇的，我跟他算了一件、两件、三件，那么其他都有。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他戴了头巾。那么主耶稣他们不是从马可楼就一起走，第一站走到橄榄山。在橄榄山就被出卖被抓了，但是穿的衣着呢，他也在橄榄山祷告，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穿的是一件、两件、三件、四件，还有他的腰部，都是这样。后来那在橄榄山被抓以后，主耶稣第一站就回到该亚华的家里，被施审，被审判，那么啊，然后就天还没亮以前就被送到毕拉多的官邸。那毕拉多呢，在鞭打以前，他把所穿的四件衣裳全部都脱光。啊，圣经学者议论纷纷，有的人说，照罗马的法律，犯人在鞭打的人是被脱光衣服的，你得公然羞辱他。刚刚我们那个诗篇二十二篇，受了被刺羞辱，被外邦人羞辱，被耻笑。那啊，有这些人认为耶路撒冷是一个文明的城市，罗马政府特别遵循保留一块腰部遮体，这是父神的预备。那么啊，毕拉多跟西利都戏弄主耶稣，把他的衣服剥光了，然后就给他穿上。哎呀，恭喜犹太人的王啊！那么毕拉多给他穿上一个赭红色的袍子。路加是说，西利给他穿上一件华丽的衣服。然后啊，对吧？约翰福音讲说，丁丁戏弄他以后，给他穿上一件直袍 ，purple robe。那我们从这些画作里面，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主耶稣在那一个晚上，他所展现出来的他的外貌是怎么样的外貌。我最喜欢这一幅画，这一幅画。他跟毕拉多在辩论什么叫做真理。真理，耶稣所穿戴的一件 长衣、再披上一件外衣。那毕拉多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理吗？光照出来，这个毕拉多挡住了光，挡住了光，反而耶稣站在他的旁边，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幅画。OK， 这一点我们再快快要回到复活这个话题。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在耶路撒冷游学示众的衣裳，人家会想，主耶稣为什么要穿戴五件衣服，背着十字架在耶路撒冷走呢？这不是很难走路吗？很碍手碍脚吗？没有，主也是为了应验经上所写的。主也是他罗马兵丁不是又把他的衣服又穿上吗？所以 他在背十字架，在耶路撒冷街道上走那段道路的时候，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你去算都是五件，当然看不到，看不到腰部。为了什么？他为的是要应验经上说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也要向世人宣告，那件没有缝儿，只有在颈部开口的，是上下一片织成的里衣，是大祭司才能有的衣裳。主耶稣就是大祭司，在各个坛上最后一站，最后一站，他中午的时候，他被钉上十字架，到了深处三点钟，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就断了气。那么这里啊，约翰福音记载的非常非常让我们思想。他说，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着衣服分为四份。我那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要分为四份？有那么需要吗？有那么多衣服吗？耶稣是有备的。我跟你说过，罗马政府在这种场合，他不偷不拿，耶稣带来的东西，穿上衣服的东西，还是给他穿上他的。才是让耶稣穿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终归我算了一下，四个兵丁要分成四份，终归要有一些东西嘛，大概是外衣、长衣啊、披风啊、头巾啊、拖鞋。但是其中最贵重的就是那一件礼衣。他们说，我们不要分嘛，我们不要分，这个分就扯掉了，就坏掉了。你知道当时物资缺乏，任何国家一块布都会用到烂，都会用到。那么你什么样的布，人家都会买，都会使用。所以边丁拿着这个，他要去卖的。后来我们渐渐进入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死了，我们要进入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埋葬，主耶稣安葬时他的穿着是怎么样的穿着呢？我们看圣经就好。约翰福音这样说，这些事以后，由亚历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耶稣钉上十字架，他的门徒都散掉，都走掉，只有这个玛利亚太人约瑟，还有从前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他们两个人出面，才把耶稣的死掉的身体领出来。问题是，主耶稣身体高高的被挂在十字架上，如何才能取下来呢？兵丁已经不管了，怎么办呢？马可记载，约瑟先去买了细麻布，张开这块细麻布，就把主耶稣的身体可以躺平取下了。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了，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又滚快了，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他的坟墓有一块石头挡住。这里衣裳的主角变成细麻布，变成细麻布。耶稣埋葬，他所穿着的，因为他被分掉了嘛，就是细麻布，细麻布，细麻布先懂，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小，一个是精细。还有细麻布可以是一块布， 所以他可以张开来把耶稣可以提身体的，他也可以像绷带一样可以绷身体的。那啊，香料这些要讲的是末药跟沉香的混合料，我们要注意这个果，什么叫做果？果这里的果是一层细麻布条，一层香料，那香料有100磅，是末药跟沉香的混合料，一层布细麻布，一层香料，一层一层的裹着，这叫做果。耶稣安放在坟墓三天，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大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哇，不得了了！他就掉头就跑，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的那个门徒，因为是约翰写的，所以他讲自己，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段经文。传道人最喜欢讲这一段经文。彼得和约翰一听到这件事，两个人就拔腿就跑。约翰年轻嘛，所以跑得快。你看这幅画作，好像百公尺的冲刺啊，他多了一个头，他赢了。他到了坟墓，但是他没有进去，他就低头往里看。他看到什么？我给你们看一下。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好，我们要注意，看、见是两个字，是两个字。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说，那你这个人有看没有见？你这个人有听没有到？看是视觉神经的感觉。见是头脑的识别跟区别，你看了、啊、你可以识别出是什么，区别是什么，是辨别是什么，是有经过有头脑的 process， 这才是见。所以我们要知道看跟见是这么一回事。我没有时间跟各位讲啊，这里面的看见用好几个字，好几个字，很美很美的一段叙述。我们来看彼得呢，彼得怎么样？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哈，我们知道彼得的个性，一下子就冲进坟墓里去了，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他又用另外一个字看见，然后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好仔细啊。他区别出来，他看的东西是什么？他有识别出来，你看这不讲。他说，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约翰，他虽然在也进去了，但是他看见他的信什么？信耶稣复活了。彼得呢？没有。路加记载，他说虽然他看得好仔细，细麻布跟裹头巾都分开，但是他就回去了，心里吸取所成的事。这就是他们所看所见的，是彼得看得非常清楚，这两个是分开的啊，这两个是分开，没有放在一处。Okay， 那 OK， 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如果列比较的话，很有意思。摩大拉玛利亚，他在坟墓外，他看外观。当然，马太福音记得比较详细，他说这些妇女，还有看到天使，还有看到天使讲话的声音。甚至听到那块石头被滚开的声音，但是不管如何，马大拉的玛利亚，他的反应，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就是这样， 不是复活，他不知道复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换了坟墓了，耶稣的身体被跑到另外一个坟墓去了。约翰呢，他在坟墓外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然后就进去了，看彼得进去，他也进去了，他看见就信了。Okay, he saw and believed。彼得本来就是在里面看得好详细，又看见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外一次卷着，但是他 marveling at what had happened， 哎呀，好稀奇啊！我想这是为什么啊？主也是单独跟彼得显现的原因，我们就不谈了，就记在路加福音23章、24章、34节。OK， 那么回到主耶稣，主耶稣跟约翰和彼得跑到空的坟墓去，看到的景象是人去坟墓空。意思是主耶稣走出坟墓的时候，没有被细麻布，没有被裹头巾捆绑，不像拉撒路，拉撒路要蹦蹦跳跳的才能够走出来。那么主耶稣走出坟墓时，这是用什么身体、什么东西遮体的呢？不然在大庭广众之中怎样保持尊严呢？会不会像蝴蝶出院，从一个生命蜕变到另一个生命，展翅飞走了，留下了那个壳？我想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看到蝴蝶出院，甚至你跟小学生讲蝴蝶出云，看他留下的壳，那不要看到蝴蝶飞出去，我们就很容易就接受了，蝴蝶飞走了。约翰看到了主耶稣留下来的细麻布，原封不动的还放在那里，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就信主耶稣复活了。彼得看得那么仔细，但他没有信，心里却啧啧称奇地离开坟墓。约翰的经验证明，眼见为信，对不对？ Seeing is believing。 还有约门徒多马更厉害，他说我才不信，我不仅要眼见，我还要摸摸他。Seeing and touching is believing， 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是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福的人。约本书叫做 believing is seeing， 恰恰相反哦。相信就是看见，不是看见就是相信，就是这本书。去年出版的，这个作者荣获3个 PhD 学位，一个是量子物理学，一个是数学，一个是天文学。他诉说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但用信心的眼睛，他看到了其他科学家穷一生之力也看不到的信心与科学的秘密。 Believing is seeing。 你可以说我相信我有曾祖父，我相信这个人，我也知道有他的名字，但是我问你，你有看到他吗？大概都没有，我没有， 我只有看到我的祖父。你就相信 Believing is seeing， 相信就是看见。圣经的话，照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的复活。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到底耶稣出坟墓的时候他的衣裳是怎么样的衣裳呢？我们要找一些线索，找一些线索。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怎么样？衣裳洁白如光，脸面明亮如日头。光，光是一个摇字， is a key word。 耶稣复活的身体，光亮人。百夫长哥尼流进食祷告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在异象界看到复活的时候穿着光明的衣裳，光明的衣裳。约翰在拔摩岛上他看到的人子的形体又是怎么样呢？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六，他描画的非常详细。他说他身穿长衣，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长衣了，直垂到脚。长衣一般是 cover 你的躯干， cover 你的躯干。腰间还束着金带，长衣要有带子，头发洁白，白如羊毛，巴拉巴拉巴拉，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又是一个摇字 ，keyword 光光。那么约翰还看到，在大灾难中殉道又复活的信徒是身穿白衣的，白衣的。那主也是怎么说呢？他在主也是在马太十三章四十三节，他说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世界末了那一段时间，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又是一个光。所以我们可以猜，复活的身体啊，是复活的主是有穿着洁白如光的衣裳。我们复活的信徒也是身穿白衣的。这个白衣就是光明衣，是父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他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讲到这一点，附带的讲一下，有人认为亚当犯罪以前在伊甸园里是有穿着薄薄的衣裳的，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是犯罪了以后才失去了光明衣，他们才发觉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犯罪了，没有了那个光明衣。第二段很快的，我们就可以过去。我只要讲的是，门徒看到的从坟墓里出来的复活的主复活的形体的举止和门徒的反应。我们只要看复活主的一举一动吧。他对着摩大拉的玛利亚的时候，他是站在花园的坟墓的面外面。主耶稣就站在外面，还呼叫玛利亚。他两个以马忤斯路上外出的两个门徒，所以耶稣亲自来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哇，门徒的眼睛亮，但是耶稣不见，耶稣不见。十个使徒的时候门都关了，门都关了，他怎么进来的？他亲自站在他们当中，然后还把手脚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对，他说你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看我是有的。所以在他们面前吃了烧鱼，路加福音记载，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复活的主 这只是其中我们列出来啊，十一个使徒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这是第一个主日，这是第二个主日，因为等啊，站在岸上啊，这个是第一个主日，多马不在嘛，这是十个门徒啊，这个十一个门徒，多马在啊，七个门徒的时候，他站在岸上。啊，还可以教导说把网撒在右边，啊，然后还把鱼拿过来，啊，还可以他可以给为他们啊做早餐呢。橄榄山他被我们都其他们都不讲，我要讲的就是主复活的形体，他的举止看起来是跟我们一样，他能。做事情，他能吃东西，他能够啊做他生前做的事情。OK， 我们稍微 summarize 我们刚刚所讲，复活主的身体可以让他随心所欲的、随时随地的、忽然的出现或忽然的消失。比如说，在关闭的房间，在坟墓花园里，在人来人往的路上，在橄榄山上，在餐桌上。这是卡拉瓦基奥的啊一个名作，我也非常喜欢。这是两个门徒，这个是店小二。复活主的身体是有骨有肉的，可以触可以摸，还有带有钉，这幅作画这幅画作要告诉我们是这么一回事。复活主的身体可以吃烧饼，复活主可以做早餐，还可以说话。你看，他说：“愿你们平安。”夫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不要摸我，等等，说了很多话。我这是里面的四十天之久，这个只是第一天啊，前面几天我从圣经上抓出来。他讲解圣经使门徒的心火热，他指示门徒下网捕获153条大鱼，授予彼得喂养我的小羊的使命，比较长的记载讲得很清楚，差遣门徒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是这个七个门徒啊出去打鱼，然后复活主在岸上跟他们预备早餐。复活主的身体可以让门徒认出他来。主耶稣显现给玛利亚、哥留巴和另一个门徒，就是以马忤寺的那两个门徒，十个门徒和其同人，以及在提比利亚海边的七个门徒，我们刚刚看的，他复活的身体并没有一下子就被认出来。而是经过主耶稣的声音，比如说呼叫玛利亚，他很熟悉，玛利亚很熟悉主耶稣的声音，他就醒悟过来，做剥饼的动作，看到他手脚的钉痕，撒网，这得意的故事，想到当年彼得开到水深之处撒网等等，他完全被认出是主耶稣。那么这些门徒为何刚刚见面时不能够一下子就认出是复活的主呢？主也是复活的身体，是有血气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这两个身体的结合，血气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的结合，所以和他生前的身体是有所不同的。加上他这个身体可能还穿到光明的衣裳，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看过，我们只能说有可能是这样。他散发出极大的荣耀荣光，单凭肉眼一下子不容易认出来。复活主的身体有洞察门徒的心思意念的能力。他马上就知道门徒不平安，马上就知道门徒害怕， 那他们知道门徒在怀疑神的话，他知道门徒筹划一念不信灰心等等，还有一点复活主的身体可以被取上升驾云升上天消失不见了，这是反地心引力的啊，对不对？这是反物质不灭定律的，我们可以列了很多，可以列了很多。总结，主耶稣复活的形体，主耶稣复活的形体具有极大无比的能量，是荣耀的，不朽坏的。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可以自由地穿梭在灵界 spiritual realm 和自然界 physical 和 natural realm 之中，在灵界跟自然界中它可以自由地穿梭，来来往往在这两个 realm 之间。它的身体同时具有血气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因此他可随心所欲地参与肉体和灵体的活动，他可以跟现在还活着的门徒互动，比如说吃啦、喝啦、说话啦，但是他又可以马上不见。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具有生前的特征和身份，是可以认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门徒还是会认出来，是能认出来。约翰说：“是主耶稣。”他马上就看认出来了。这一段我们讲到信徒复活的形体将会是什么样子，圣经的应许告诉我们。要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叫耶稣从你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复活的基督是我们初熟的果子，我们讲了好多次了。主耶稣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坟墓里出来复活了，我们信徒也要跟从耶稣的榜样，死了埋葬了，当耶稣再来时都要从坟墓里复活。这种复活是不朽坏的灵体回归到肉体，是肉体的复活，肉体的复活。根据保罗所得的启示，死去的肉体与复活的肉体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我们死去的父母亲给我们的肉体跟复活的肉体是在本质上有区别的。对耶稣再来时还存留在地上的信徒来源，他们不必经过死或者坟墓，直接经由本质的改变，因为他本来就有肉体，本来就有肉体，经过本质的改变就成为灵体了。救主耶稣基督按照他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跟他自己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的身体主要改变，那是我们跟他相似。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复活的形体是一个真实的身体，和耶稣有的一模一样，是血气的和灵性的融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一个灵体，是一个不朽坏的，是不再有死亡，是荣耀的，是有能量的身体，披戴白衣，散发光亮，是一个具有生前特征和性格的身体。我们生前相处过的人都能够认出来，是一个有性别、有心思、五官俱全的完美的身体。很有意思，但这些是备而不用，因为我们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虽然我们有这个五官器官，但是备而不用，我们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事实一样。最后恭祝各位复活节快乐。 He is not here。 天使告诉妇女说，他不在这里了，你们怎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For he is risen。 他复活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复活了。我们感谢你，你坐在我们的前面，是我们复活的初始的果子。是我们愿意相信你更多，我们非常喜乐今天在你复活节的主日里，我们再一次领受到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耻笑和痛苦。但是你满载了上天了，复活。我们感谢你，愿你早日再来，让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